那
这个思顿呢，它第一个我们在白板上所说的，就是它是离异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？
我们用那个成为思顿去破它的话，是离异我离异不来，讲
因如虚空无作受，就是那个在成为论是属于第二个，对不对？中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子。那怎么去破它呢？他说：“假定呢，你所执的我，真的是离运的话，那就像虚空一样，无作无受。但是呢，做是作业，受是受果报。而今年现见有作有受，都是我们这个身心。那请问呢，离开我们这个身心呢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可以受的呢？这样子。”那离开这个身心之外，那一定是虚空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样，但是虚空又是不能作说的，所以说虚空不能成为我，所以你所知的我，离于色心和合的运化之外，是无作无受的，那当如虚空一样的，所以不可以说为我。所以第一个呢，我们接着上一次来破，这样可以理解哈，然后这样子。接下来我们看小本的。第二就是不寄不离运我，也就是聚灰，知不知道？聚灰此为正量部和独子部所立。那正量部跟独子部呢，是从上座部的一切有部分出来的。独子部呢，等虽然研究外道所寄的离运常依自在的我绝对没有。上面第一个是把离运之外的常依自在我把它破掉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们为了要处理下面的困难，又不得不另一个我。困难的是呢，经说什么如是我闻，那佛也有讲说我的弟子等等，对不对？啊，佛也说呢，过去世中顶生大王如何如何，也就是说我这样。那世间人呢，凡有言说，也过去说我，譬如讲我姓张。讲或者我是北京人，我从前做生意，现在又务农，我年轻我老了，我见我要工作等等。那这样啊，佛经上所说的我究竟指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世人口口声声都说有我，不说我就几乎完全没有说话的立场，因此这我又应当是什么呢？那不知不等呢，遇着这样的一个难题的时候呢，以为在有情活动的事实上不能完全无我。若全无我，佛和世人为什么都说我呢？同时呢，我们另外说，假设没有我的话，那就会没有因果了，所造的恶业呢，谁来感果？是不是这样？那就变成什么？变成断灭见了。所以他会这么说，同时应该有这个我。好，那这个我呢，当然也不是外道所记的什么离运我，因为我们都有破过的。那更不应该说这个身体就是我，如果这个身体是我的话，那死亡以后这个我是不是要灭掉了？那这样是不是变成断灭了？对不对？也是一样的断灭。所以说这个身体也不是我，那他们就认为说，应该说这个我呢，既不离身又不即是身，注意哦。所以不离身也不是身，但是这个我又是实有的，就不止不得认为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这一不能离运独立，又不即是诸运而能支配诸运的我，就是著名的什么我们所说不可说的我。所以在小圣部来讲有五部，他们认为这个我，说这个身体是我，也不可以说，又不离开它，因此呢，要承袭这个业果的话，绝对要有一个我。前面是不是讲了很多，对不对？要有一个我，这样造善业的话，这个我造恶业，这个我来称果报，因此这个我一定要存在的。所以他们就认为说，这是不可说不可说的我，而这个我呢，是实有，这样。所以说，对这除了正量、独子等五部以外呢，其他各部呢 都当作所破的对象。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，正妙部跟都执部，他们认为生死的根本就是所谓的萨迦耶见，就是什么常依自止的我，是不是这样？把它破除掉，但是呢，我们去说承袭善恶业果的这个我是什么？是不可说的我，是实有的，可以理解哈？这样，那除了他们这五部之外呢，其他各部呢，都当作所破的对象。所以，因此有部、经部、唯识、中观呢，都是以破这个什么不可说的独立实体的我，这个我呢，作为他们所破的对象。大家可以理解哈、哦？也就是说呢，有部、经部、唯识、中观，除了应承派之外，他们都认为这个独立实体的我视为什么轮回生死的根本。这样，那这样子来说的话，这一破是不是比以前还要更细的？所以这个就是以前我有跟你们说的，我们要破掉生死轮回的根本，我们是不是对这个我要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对这个我不清楚，何来的破？那没办法破的话，生死轮回就没办法跳出。所以我们这样学习，一步一步的学习，就是要我们渐渐去认知，从粗的开始，一直到细的去了解什么这个我是怎么个安立法。好，所以呢，除了应承派另有所破外，其余的小圣就是有部跟经部，是不是这样？大圣呢是唯识，还有什么中观秩序派，各宗呢实际以破此我为最彻底，即他们所讲的人无我，亦为极于此，到这里而已，所以再没有更维系的这样子。他们最后一个是说，俱非我理不然，难许依运力挥计理运，因汝平等非实我故，又既不可说有为无为，亦因不可说什么是我非我，故彼所执使我不成。我们用这个字的表面来说，俱非这个我是不合理的，这样子。既然是依运，他们是不是说依这个运说为我，又不可以说我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说，那分开来说，既然依运立我的话，那就不是离开运了。就如同说，我们说平，这可以很清楚的来讲说，平是不是我？不是。你可以很清楚讲出来，到底这个运是不是我？就很清楚的讲出来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呢，你又既不可说有为，因为他们独自不有个理路，就是说不可说什么有为或者是无为。那如果说呢，不可说有为或不可说无为的话，那你也应该不可说是我或非我，这都不可说。这样，那如果照你这样所说的话，那你这个我是根本是不存在的嘛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是等同什么龟毛兔脚一样不存在的我，这样子。我们来看一下陈慧师人这边讲，最后呢，这个独子系派所主张的俱非我，在道理上来讲是亦不然的，有看到吗？有哈、哦，因为他们承许的依运而立的非即运非离运的我，既然依运而立的话，不是运也不离开运，这样那样的话，应该如平等那样断然非是我。我们就从文字上来说就好了啊，你依运而立的这个我，你又说不是我啊，又说又不是他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我是什么？是不是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什么不存在的？所以我们刚所说说你所指的我呢，就不是变成了什么龟毛兔脚一样，就如同你所立论一样，不可说有为也不可说无为一样。所以我们经常在讲，有没有一种法是常也是非常？有没有？那你这样立的话就变成这样子的。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网论，好不好？507页，总凡世间任见一法、哦、这个概念很重要。我们这个世间上任何一法呢，假若心决定彼，决定这个法存在，说若心若决定彼这个法存在，
那它又是有对，有对它就是多，知不知道？这个地方我譬如来说，这个杯子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开始就变成多，一多。我们讲说法的存在不是一就是多而已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就是一，有没有一个法存在也是一也是多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好，所以说为有对，有对是多。如果是有对的话，是不是周起无对？无对是一个，它没有相对的，可以理解哈。好，那若是无对，若是一的话，则是什么？则是有对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由此道理呢，总以一义或者呢一多来决定前，就排除了什么？第三种，没有第三种的，这样。所以有对无对就是一跟多故，所以若能总于一多决断，别于自信若一若异，亦能决断，是不是这样？总的来说呢，一法的存在呢，由一多来决定。那我们可以拿这个来说，若法有自信的话，决定离不开一或者是一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同样道理，如是若我或速取去有自信，同样道理，亦不能出，亦不能超出若一若一。假设超出的话，就变成第三。那我们刚所说的第三世是变成了什么？不存在的法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就变成不存在的法了。所以呢，不当观察我与取运。假设这个我有自信的话，那是不是从这个我跟无取运来观察嘛？对不对？到底它是一性呢，或者是异性呢？所以呢，修瑜伽者先观我与运两个呢，是一性，是自心一，有何过失？同样道理，我们也可以求说，是离开了运就义嘛，对不对？那义的话又有何过失？有没有第三种？没有了，这样子，这些可以理解哈。因此呢，这个地方我们就间接来说明了什么？我们黑板上所说的，我们是不是经常看到经书上或者论著上，乃至呢听到所谓的我们在解释佛法的话，总是会认为说什么会有非有非无，是不是这样？还有什么非一亦非一，不一不异，不寂不离，是不是这样子来说？总有很多。但是今天我要在这个地方特别的解释，如果呢这个非有非无非一非一不一不异不寂不离里面，它所内涵是说的是什么？我们嘴巴即使是讲说啊，那个我是什么？是非有非无非一非一，嘴巴这样讲讲，你不知道它的内涵在讲什么，而且甚至你的内心没有现起它所要说的意义的话，那一般来讲，通通没办法理解什么叫无我。严格来讲，这个都是什么口头禅。譬如说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略论式，下册的。好，你看哦，1114第五行。好，若于一义二品未能增见过失，是不是这样？众言能决定什么？不得且裸为无自性，意为什么？口头禅。终不能生清净见，那为什么是口头禅呢？因为得不到这个清净见的话呢，就不能离断离常，所以清净见继续要远离断边，还有远离常边，这样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好，首先呢，这个地方我们先一个概念，先解释好了哈，这样，我们来解释说，非有非有，什么叫非有？非有是非自性有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我们刚刚是讲嘛，假若有自信有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用一跟一去寻找，是不是这样？对，好，如果是一，譬如讲说我跟五蕴，我跟蕴体，如果我跟蕴体是一，那跟蕴体是不是分不开？那分不开的话，我是蕴相的，是不是？那如果我是蕴的话，那死亡以后这个蕴没有的话，那我是不是变成断灭了？这个是不是有问题？好，如果我是运的话，啊，运有几个？是五运，那我是不是变成五个运了？这样是不是有问题？所以说，如果是有自信的话，
一是有问题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如果是意呢，是离开五蕴之外呢，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破了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若有自信的话，这样，所以呢，因此菩提伽罗有没有自信？没有，所以非自信有。可是呢，所造的业果要如何来承担？是不是？所以这我是什么？是名言有，所以非名言无。我们来说，这叫什么？名言有。所以呢，非无非什么？非名言无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可是哦，你看非一跟非义，刚刚我们是不是有讲一个法的存在不是一就是义嘛？是不是这样？没有第三句啊。好，那现在经典是不是讲有非一非义？那是不是又跟刚刚所说的相违背了？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解释的话，这是什么呢？何谓非一呢？在名言的案例，非一它不是一样的。如果名言的案例是一的话，那圣义地是不是等于世俗地啊？它是指这样的意思，大家可以理解吗？那义呢，当然是离开五蕴之外，这我们刚刚也破过了，这个地方比较难了解。六论是下册的1194倒数第三行中间有少数教典中说二谛、圣义谛跟世俗谛非一非义，这个呢乃依文字如是，非其意义。因为如果说它的意义的话会有问题，那不是一不是一，那这个法不是变成第三句了吗？是不是这样？会变成第三种了。所以呢，他是说并不是他的意义来说的，意说一意皆非，一跟一都不是。如解生密经及中论亦有一意皆非之文字，经说总界，总界是不是世俗地，对不对？还有圣义地相等等皆离一意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他这个是有一些简写，但是我有帮里面加了哈。这样好，是说这个解释怎么说呢？离异者为离异体之异，那离异体之异的话，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破掉它的过失了？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离异者呢，你看哦，为离名言之一。何为离名言之一呢？意味着离言因立名之一，与其体虽是一，可是呢语音与立名非一。立名若一的话，则眼见平住，则见空性的，这样可以懂吗？你看哦，其体虽一，你看瓶子跟瓶子的法性是不是空性？它的体性是不是一样的？是，都是无自性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瓶子的法性是圣义地啊，瓶子是不是世俗地？如果立名是一的话，那看到瓶子的话，等同看到瓶子的华心呢？那瓶子我们有没有看到？有啊，但是我们看到瓶子的空性了吗？没有啊。所以经典告诉我们说，非一的话是非名言案例为一，这样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刚刚他讲的意思可以理解哦。所以他的一义，非一非义是来破自性的。那不一不义呢？事实上内涵都一样啊。不一的话就是什么？我们说以我跟运的话，对不对？不一就我不是运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不义呢？我没有离开运。那我离开运的话，是不是离运之外有个我？那如果我是运的话，运是不是我？哦，是不是不一不义？是不是这样？那接下来我们说不计，我不等于运，对不对？不计就是不等于吗？我们也讲，如果我是运的话，刚也有讲，都是破掉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不离，我有没有离开运？没有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呢，我这边意思说，我们要把这个内涵，不计、不离、不依、不依跟非依、非依，它是要讲这个破它这个有自信的。假设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里面的意义诠释清楚的话，我们讲非有、非无等等，那是不是也是变成第三句了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， 我们刚刚是不是要破独自败的不可说的我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一些它里面在破轮回生死根本的是什么，还有业果的存在又是什么，我们虽然讲那么多也是等于什么，跟独子不一样嘛，都是不可说不可说的，是不是这样？那进一步说，如果我是唯识派呢，我是中观派呢，我在破独子部的啊，你那个是错误。最后我又讲啊，这个我是非有非无非一非一，又没有把这个内涵讲清楚的话，那破人家到最后你所安立的我，那跟独子部是不是又变成一样了？这点可能比较难一点，是不是？因此我们知道一个法的存在呢，名言存在，何谓名言存在？是因果存在，但是自性有没有？没有，所以我们称为非有非无。假若有自性的话，非一非一。好，你们看哦，一个法的存在不是一就是一，对不对？不是一就是一。好，那如果有自性的话，非一非一，或者不计不离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这种法有没有？没有，表示我们的执使之为有自性的这个叫妄执，我们称为无明，是用这个道理在破我们的无明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不计不等于他吗？不等于他是不是义？是不是不离他是不是一？对，一样。不能直接去学经就在这里，我们都不懂啊，但是论你要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，论会解释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光是那个解生命经嘛，我没有读这个论的话，我还真的不清楚什么叫非一非一。好啊，你说这个我是非一非一，可是这个我是怎么存在呢？我们也抓不出啊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很糊涂的读过了，然后我们去跟人家讲的话啊，佛是非有非无，因为金刚讲说罗汉非罗汉，是名阿罗汉，见山不是山，是名为山，我们就是会在这边口头禅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说见山不是山，是不是？见到山，我明明看到山了，你为什么说不是山？是不是这样啊？不是山又是山，这个里面是不是有含义？那一定是讲嘛，我们见到山，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知为山是实有？如果有实有的话，你去寻找，所以实有是不是山？不是，所以见山不是山，因为不是实有的，所以山是缘起法，它是无自性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才会有山的存在啊，所以离不开啊。唯识也是这样说，见山有没有见到山？有啊，为什么不是山？没有外境有的山啊，这样子啊，因为没有外境有的山，所以才是真正的山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我没跟人家讲呢，是不是？四句拜都一样，没有，它只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讲法而已，但那样都是破实有，一跟一体有差别的。那没关系，因为左化机是它，所以引起很多讲法，你们要修忍辱啊。好，一跟一有差别的，知不知道？一的话，瓶子跟瓶子的法性是不是一？没有，那我问你，是不是一？不是，如果是一的话，瓶子等于瓶子的法性，那这样会有问题。瓶子的法性是不是空性？对不对？那这样圣义谛等于世俗谛吗？不对。好，可是瓶子跟瓶子的法性是一体，为什么是一体？都无自性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如果你还要再进一步的话，就一体之意，这文字的案例，为什么是一体？都是无自性，为什么是义？因为圣义谛不等于世俗谛，对不对？可是它不是一，所以非一不计，这样。好，非一，注意哦，他们两个就是什么呢？官带的，他们两个是相属的，知不知道？我们用个名词，相属。何谓相属？没有瓶子，有没有瓶子的法性？没有。没有瓶子的法性，有没有瓶子？所以他们非一，这样都可以通了，谢谢他，不然这个地方我还忘了跟你们讲。 藏是常法，但我知道他为什么是无常法呢？因为他证到第八地的时候会转为异说事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我说的无常并不是说常了常了变，知不知道？好，阿赖耶识呢，他是呢非一，他跟如来藏他不是一。如果阿赖耶识跟如来藏是一的话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两个不是一体，但是也离不开，这样。他们两个不是一，但是一体之一，可以这样来说。对，就好像说我们还没有出家之前，在爸爸的面前是个女儿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出了家，我们是个什么？我们是出家人，我们是一体相属，但我们不是一。俗家不等于出家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俗家跟出家这个人是一体的，但他不是一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哦，对，这个道理在讲这个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清楚他到底在讲什么的话，我们在经上怎么看怎么看，我们还是什么糊里糊涂。再进一步来讲，我们不可能去对治我们的什么轮回生死的根本，不可能。再进一步严格来讲的话，谈论这一些如果没有去对治我们的生死轮回的根本的话，都是偏偏都是口头禅而已，是不是这样？同样的道理。好，现在你们看哦，我们举今天早上所说的念佛是谁？念佛是谁？你是用圣意观察，或者用事实观察？对呀、啊，这个念头起来的话，请问你是用圣意观察，或者用世俗观察？我们如果举例比方说，你是用抉择圣意理智之慧去观察，或者是抉择世俗理智之慧去观察，这个。如果用世俗理智慧去观察的话，你可以去寻找到我们说念佛是谁，这个念的是谁吗？你可以去寻找到他吗？因为念佛是谁，无非是希望我们去破掉生死的根本，去解脱吗？是不是这样？那我们要解脱的话，是不是一定要用抉择圣意理智智慧去证空性呢、啊、那现在如果我们用抉择世俗理智智慧去念念佛是谁的话，你能证空性吗？不可能啊。对，所以我们去参禅的时候，我们想你到底是用哪个去念，是不是这样？同样道理，未生我是谁也是这样啊。好，我们知道我是用抉择圣意理智智慧去观察，或者是抉择世俗理智智慧。佛有没有讲这个道理？有啊。佛有没有讲抉择圣意理智智慧我们称为圣意地啊，抉择世俗理智智慧我们称为什么？世俗地啊。佛有讲啊，但是我们在修这个时候，你用哪一种念，是不是这样？同样道理，重点都是在这里而已。我再把它拉来，我们既然在讨论的无分别，是不是这样？无分别即菩提，是不是？好，六论是有带来吗？下册的734倒数第二行，换问经文有看到吗？言空性这些经呢，他怎么说呢？正是观察生住等时，故说思等真实无生，即就圣意说，就是圣意观察上来说的，是不是？观察生等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说不生不灭不增不减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这个是什么呢？是在观察圣意理智觉知智慧的时候，去观察的时候呢，有没有生？没有。有没有住？没有。有没有减？有没有灭？没有。所以说才是什么？所以说才是思等什么真实无生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这个是就圣意观察来说的哦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接下来要来解释哦，思等一切皆是什么？无自性生。但是呢，布施有没有？有。所以呢，而为名言分别之所假立之生而已啊，怎么会没有？是不是这样？好，所以无分别即是菩提者，是观察思等一切行皆非实有自性生，故以彼等认为实有自性之分别不要生起来，所以才叫无分别即是什么？即是菩提。所以呢，你看哦，无实有自性分别，那个才是菩提正路，不是叫你不要分别呢，是叫你不要有自信的分别，是不是这样子说？ 但是我们如果讲说无分别即菩提的话，是不是好什么都不要想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不是错误的解释？严格来讲，这有没有损法？这样子啊，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人啊无分别即菩提，对不对？不要去想太多，哎，想没有错呢。无分别是说这个分别呢，我们不要只为有自信，那这个叫做会让我们逐步逐步的去成就佛道。那这个地方我再进一步的解释，我们说在分别当中，我们不要执为什么实有，无执为实有，是不是胜于空性？这个分别是不是因果缘起法？所以是不是无智双修，缘起因果法，众善因感的如是果，所以才布施持戒忍辱一直去修。可是呢，里面有没有自信？没有，所以才福慧双修，而无分别才是菩提，是这样解释的呢。不然的话，什么叫福慧双修？是不是这样可以理解哦？所以我们说去现证空性，不损什么，不损因果，不会落入断灭见。你现在一切都无分别，把分别心都弄错的话，你这等同谤法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说布施是不是要有思维，要舍心才有布施？持戒的话，是不是我要有防非止恶的心才是持戒？是不是这样？我要忍辱，是不是我要忍下来不生气，对不对？不起烦恼，这叫忍辱啊。你没有这种想，你会这样做吗？不会啊。那你认为这样都有分别，这样都错误的话，那照这样讲的话，那就不用布施，不用持戒，不用忍辱了吗？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谤法？所以无分别即菩提的话，是说无执实有自信者，这叫什么？叫菩提。好，那我们再进一步来解释。昨天我们解释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假设没有智慧的摄持的话，这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只是人天的福报而已啊，可以解脱成佛吗？不可以。所以我们讲说无分别的话，说我们在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执为实有，有这个智慧的摄持，那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可以引导我们解脱成佛，是这样的解释的。同样的道理，好，以布施来说，如果布施有自信的话，那不是依就是什么？就是义，不是依就是义，不是什么？不离开也不等于他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我们布施是不是要有三轮？能施的我，所受的他，还有物啊。你说如果是说有自信的话，请问如果是依的话，那能所就变成依的吗？是不是这样？那能所变成一的话，有没有问题？那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啊，是不是有问题？好，那你说是一的话，离开这个能所还有一个的话，那这个合理吗？那我在吃饭，说我没有在吃饭，因为无蕴不是我，离开无蕴之外有个我，那不是奇怪了吗？那再进一步推的话，我打你，我没有打你哦，因为我在无蕴之外哦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假设有自信的话，不是一，不是一。但是我们刚是不是讲有没有这种法存在？不是一，也不是一的，没有。所以把这个破除掉，才去理解无自信。但是无自信缘起因果存在啊，能施的我，所受的他，然后所做的物存在呀、啊，所以叫三轮体空。这样，所以你并不是像我们说做一个布施的话啊，你不要想太多。要三轮体空，不要分别，变成无记，很可惜。是不是我们布施完的时候，我们想啊，愿我这个布施的功德，愿我跟所有一切有情都能成佛随喜。好，这样的分别难道是执持吗？是不是？不是啊，这样的分别心是成佛的因啊，是菩提心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菩提心是执持的话，那是不是修菩提心越修越强的话，那是不是执持越来越强？是不是这样？那菩提心越来越强，那执持就越来越强的话，那这不是颠倒吗？所以越修布施越不能解脱，那干脆我就越来越简单好了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嘿，所以这些解释啊，我们要知道说佛法所说的到底在讲什么。一跟一体，我们说瓶子 跟平直的法性，非一，非什么？非名言一。可是他有没有名言？有，但他不是名言一。如果名言一的话，见品等于见品的空性，所以他不是名言一。可是为什么不是一？平直可以离开平直的法性吗？不可以。没有平直的法性等同没有平直，没有平直等同没有平直的法性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非一非一，这个你们要记清楚哦，很重要。记蕴我，这是小圣十八部中除正量独子等五部，大圣为是，中观自虚派，一切部派所立的。那为是的我呢，有一派立阿赖耶识第八识，是不是？有一派立第六意识，意识，对不对？这样。那中观自虚派呢，是立什么？立意识。这个地方我要补一下哈，那个许阿赖耶识的这一派呢，我们是以无着菩萨这一派的称为随教行，这以为师来说。那不许阿赖耶识许意识这一派叫随理行，是法称论师的这一部派的。那中观自虚派，我们知道说以轻辩论师为主，对吧？那这个呢，他们以意识立为什么菩提伽罗，这样子。好，这些部派以为经说如是我闻，即佛说顶圣大王即我身世之我，并非实在，而只是一个空名而已。所以这个空名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为名言安立而已，只有名言安立而已。这样，这你们可以理解吗？为名言安立，然后寻找不到他的什么？寻找不到他的自信。所以呢，你看到、哦。名言安立，以自虚派唯识派来看，这个是一个空名而已。然后他们认为这种法是不存在的，必须呢非为名言安立，去寻找的时候可以找到他安立的基础点，知不知道？找到他，所以唯识就说什么阿赖耶识或者第六意识，对不对？自虚派说什么第六意识，所以他们说非为名言安立。假设为名言安立，这种法是空名，不存在的法，这是不存在的，这样子。所以他讲说，但空名也要有所指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可以理解哈。好，好，即所谓的我本来是假立的，但假必须依实。也就是说，名言安立上还必须要有一个寻找得到的一个实体，这样。所以必有什么实有的法为所依，然后呢才可以依假立为我，这样。所以呢，如果没有实法，假我即无所依，这样。如果实法就是我，那我即非假。所以呢，他们依着这样假必依实的逻辑，一面说我是假，同时又说我必依实法，这样子。这是说他们认为独子正量部的不可说的实我固然没有，但可以说明的假我必然不无，对不对？因若无假我，经中就不应该说我如何如何。那世间上的一切什么名言是将无从施设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切法就不存在了，这样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我可能要跟你们做一个解释，对吧？中观自虚派以下呢，他们都必须要假依实，对不对？这样，这是中观自虚派以下的。那蕴成派呢，是假必依假。这个假我们知道说分别心跟名言去安立的，这样子而已。所以这两部派，一般我们总的来说，假依实这个属于什么？实事师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称为实事师。那假一假我们称为什么？应成师、哦、或者应成派，这样子。依实的话就是说，刚刚我们说要安立一个菩提伽罗，一定要找到一个安立之处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之处是实有的，也就是说它是个常法，不关带因缘的，是吧？我们经常在讲实有，是不是这样？ 好，那甲一